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36-43。路加福音24:36-43。我来读。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烤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阿们。耶稣在安息日前一天的周五下午3点离世了，然后第三天即主日清晨他复活了。我们在那主日当中，我们在过去9周当中详细的回顾了那个主日早晨发生了什么，以及白天和晚上都发生了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们为了给耶稣的尸体抹香膏，来到耶稣的坟墓，却发现坟墓是空的，并从两个穿白衣的人口中听到耶稣已经像他所说的那样从死里复活了。于是他们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们这个事实。彼得和约翰也跑去坟墓确认了妇女们所说的一切。尽管如此，哥罗巴和另外一个人仍然面带悲伤的前往以马忤寺的村庄。他们的身边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然而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却没有认出是耶稣。然而当他们在以马忤寺村庄的家中，耶稣祝谢并分饼给他们时，他们的眼睛才明亮了，意识到他就是耶稣。当耶稣在路上为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也想起来他们的内心火热了。所有的事情都澄清了，这两个人立即返回了耶路撒冷。当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以马忤寺的时候已是中午，所以正午的阳光应该照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是暗淡的。但当他们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已是漆黑的夜晚。2000年前可能没有路灯，但这两个人的心中应该充满了话语的火焰，话语的光芒。最终他们两人抵达了耶路撒冷，到达耶稣的门徒们所在的地方。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26节上半部分。正说这话的时候，在韩文圣经中主语没有翻译出来，在希腊语圣经当中有代名词他们为主语再次强调，而这话无需多言，指的是哥罗巴和另一个从耶路撒冷前往以马忤寺村庄时发生的事情，以及在以马忤寺的家中掰饼分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眼睛明亮了的事件。这证实了两个人陈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时发生了什么。36节，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个场面约翰福音如此见证。约翰福音20:19上半部，那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耶稣的门徒们正在关闭与耶稣共进最后晚餐的马可的阁楼的门，他们关着那阁楼的门，门徒们聚集在那里，并不是为了讨论他们将如何继续进行主耶稣的事工，并不是为了讨论方案，也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内在更坚固而屈膝祷告。他们仅仅是因为害怕，他们恐怕人们会把他们视为十字架上死囚的同伙，害怕被比拉多总督或犹太人处以刑罚或受到危害。门徒们充满恐惧，所有的门都关闭着。希腊语关闭是 kleio， 它的原本的意思是锁上。门徒们不仅关上了大门、门廊等单一的门，而是所有的门用两道或者三道都锁住了。门徒们从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妇女那里听说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以及耶稣复活的消息，也从彼得和约翰那里听说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们甚至听说耶稣的裹尸布原样放在那里，此外耶稣的裹头巾也放在那里，并不是打开散落在那里，而是保持原样在那里。这又是复活的非常强烈的证据。然而耶稣的门徒们虽然听说耶稣复活了，仍然害怕，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的话。事实上耶稣的门徒们所住的不仅仅是他们所在建筑物或空间的门，重要的是他们彻底锁住的是他们自己的心。他们在自己的心里设置了两道或者三道锁。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当中设置了锁的时候，里面只会充满恐惧和忧虑，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能够解决恐惧和忧虑。主来找寻这样的我们，信心就是接受主，解开恐惧的锁，打开忧虑的门栓，然后主将引导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内心，借着平安和恩典保守我们。然而复活的耶稣来到了门徒们所在的场所，并没有敲门请求门徒们打开紧闭的门，他也没有用钥匙打开门进来，他也没有因为门徒不开门而强行破门而入。耶稣突然出现在充满恐惧的门徒们的中间。假设我们因为某件事或自己内在的原因把家里所有的门都关上，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敲门声，自己也没有开过门，门仍然是关着的状态，却有人站在房间当中，那有多么令人感到惊讶呢？这对于有肉体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肯定是一个鬼。因此可见，经历了这种情况的门徒们内心有多么惊慌。圣经如此见证，37节，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的显现让门徒们感到惊骇和恐惧，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圣经翻译成魂，但实际上他们以为是鬼。他们已经被吓得不轻，耶稣突然出现，几乎让门徒们误以为是鬼，差点昏倒。所以耶稣如此说，38到39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鬼是属灵的存在，没有肉体，但复活的耶稣不是鬼。在韩文圣经中说看我的手和我的脚，但希腊文圣经当中特别强调说看我的手和我的脚。耶稣显然是有手和脚，有身体的。由于耶稣分明是复活的身体，所以他的手和脚甚至肋骨都有伤口。那么他来到门徒们所在的地方，不就可以敲门，那么门徒们开门不就可以进去吗？如果耶稣敲门，门徒们打开，也许就不必如此惊讶和恐惧了。但他为什么没有通过门进入，而是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呢？让门徒们感到惊讶和害怕呢？这不是为了娱乐门徒或制造惊喜的效果，而是为了让门徒们清楚地认识到，虽然耶稣身体复活了，但他的身体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36节，我们再来看，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超越时间和空间复活的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是：“愿你们平安。”平安这个词是希腊语的 Eirene， 意思是平静、和平、和谐，相当于希伯来语的 Shalom。 Shalom 是以色列人在与人见面或告别的时候通常用的问候语。然而复活的耶稣对我们都说，愿你们平安，并不是一种礼节性的问候。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了两次这样的话，而在八天后再次显现的时候，第一次显现时多马不在，第二次显现时多马在场，他也同样说愿你们平安。耶稣最喜欢对他所爱的门徒们说平安。复活的耶稣希望门徒们摆脱恐惧、不安和不信，希望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中 充满真正的平安。正确的信仰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享受平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困难，也不意味着一切都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我们的身心会像钢铁般坚固，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这包含着神创造我们，引导我们的生活，神永远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的内心。即使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像暴风雨和风暴一样，面对恶劣的环境，神也像赞美诗中所说的那样，有把我的灵魂藏在磐石下庇护的。好像我们的人生路走在干枯的旷野中，感到非常饥渴时，他会在我们面前的磐石中使泉水涌流。因此，如果我们信靠着战胜人类最害怕的对象死亡，战胜死亡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相信圣子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信靠他，那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何时都可以享受到平安。耶稣基督超越时间和空间，如今就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中间，那么有什么能夺走我们的平安呢？此外，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看哪，我将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并以此为中心，那么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成为平安的人，成为平安的通道。门徒们充满恐惧，关闭了所有的门，仍然感到害怕不安。然而当复活的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将平安赐给他们时，他们因着与主同行而成为传扬真理的平安、传扬生命的平安的使徒。在门被关闭的房间里，充满惊恐的彼得也经历过这样的转变。彼得前书十二章五到七节，于是使徒行传十二章五到七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替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尸体反殉道后，耶路撒冷发生了大规模的迫害，导致基督徒四散逃离。雅各的哥哥约翰成为了希律王殉道的祭物。希律王看到犹太人对他的死感到高兴，甚至连那耶稣的门徒中的代表彼得也被投入监中。当时是希律亚亚基帕一世在位的时候，希律大帝的孙子希律安提帕斯的侄子为希律王。此时只要过了剩下一天的逾越节，彼得也将被处决。希律王命令16名士兵分成四组，每组四名，轮流严密看守。其中两名士兵将自己的手臂捆绑在彼得的两臂上，以防他逃脱。 另外两名则在监狱门口值班。如果彼得被监禁的房间都有什么警备，那么整个监狱的警戒会有多么严密，可以说是看守严密。在这种严格的警戒下，囚犯自行逃脱或外部同伙解救囚犯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彼得难道不会恐惧而颤抖吗？即使他和其他门徒在耶稣离世后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他们也因为恐惧而彻底锁了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极度恐惧而惊慌晕倒，更何况第二天彼得都将被拉出来处死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应该无法入睡，口干舌燥，身体不由自主的发抖。然而彼得却在那时睡着了，那不是因为恐惧而困倦，也不是暂时打盹入睡。据说主的使者在呼唤彼得时击打了他的肋骨。击打这个动词的意思是用拳头打，用武器打。用我们的方式来表达是彼得睡得有多么沉，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叫醒，就像用脚踢了他的肋骨一样。在那个紧急的最后时刻，彼得将面临处决。但他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夜晚如此沉睡，不是因为他意料到主的使者将在第二天的紧急情况下解救他，事实上他甚至当主的使者解救他时，他并没有以为那是现实，而是以为是幻觉。彼得在最后的夜晚，最后的时刻，他也对即将到来的处决保持着接受的态度。然而即使在两名士兵之间，他被铁链捆锁，他之所以能够像在家里一样平静的沉睡，原因是他完全信靠主所赐予的平安，相信主的平安与他同在。换一句话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拥有平安的人，因此以享受主的平安。平安之人使徒彼得在写信时这样问候，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就是遭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是写给面对严重迫害、走在基督徒艰难之路上的人们，因为他们尽管如此，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信徒们，他们尽管走在这样的艰难的道路上，通过彼得前书后书，我们可以看到仍然充满希望、喜乐和平安，而不是恐惧和沮丧。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也有这样的劝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腓立比书是新约圣经中的一封狱中书信，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中写下并寄出这封信的。罗马的监狱大多建在地下，所以光线昏暗，只有一个火把。和其他的监狱一样，所有的门都是三重的锁住。当时监狱的食物供应不足，地下有潮湿，一年到头阴冷潮湿。而且在另一个时期，保罗曾经在狱中叫提摩太给他带来放在特罗亚的加布家中的外衣。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从以弗所到特罗亚就像从釜山到平壤那么远，从特罗亚到罗马则需要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路程。保罗处于监狱中的极端环境之中，但由于保罗也是一个深信主的平安和平安的主的人，他相信主的平安，也相信平安的主与他同在，因此他能够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愿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坐着要比站着更为舒服，躺着要比坐着更舒服。人们在极端情况下可能站着打盹或者坐着小睡一会儿，但要真正入睡就必须躺下。这是因为躺下是人们能够采取的最舒适的姿态，坐着比站着舒服，躺着比坐着舒服的原因是接触的面积更广，也就是身体承受的压力更小。当我们将身体更多的置于地面上时，身体会更加放松舒适。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随着对神的信靠越来越深，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我们就能得到平安。在信仰生活当中，没有比将一只脚放在神面前，另一只脚放在世上更不稳定的信仰生活了。这是因为这样无法在任何地方获得平安。今天是家庭主日，在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前有一个天主教的切头山宣教圣地。据说1866年在丙寅迫害时，天主教徒在这里殉道，因此得名。天主教和东方正教会的信徒在祷告时常点燃蜡烛，这表示祷告像蜡烛的烟雾一样升腾到神那里。在切托山圣地还有一个小空间，空间前面有用小玻璃瓶装着蜡烛点燃放在那里的地方。那购买的小玻璃瓶上有个小标签，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祷告题目，然后放置在那里，点上蜡烛放置在那里。那么这些祷告题目主要是考试通过、成功、致富，还有家庭和睦、家庭的平安。不仅仅是天主教的做法，寺庙里有所谓的吉瓦佛寺。寺庙为了建造或修理建筑物，向信徒或游客出售价格约为10000韩元的吉瓦。购买吉瓦的人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祷告题目，希望这些瓦片最终成为寺庙的屋顶，实现他们的愿望。 那么写在瓦片上的愿望也大同小异，主要是考试通过、成功、致富以及家庭和睦。如果去以色列圣地朝圣，就会看到位于耶路撒冷圣殿西墙的哭墙。基督教的新教徒前往以色列朝圣时，会在这里写下祷告题目，并塞入墙缝中。此外，在土耳其的以弗所有一处被认为是圣母玛利亚升天的地方，称为圣母之家。那里也有一个可以写祷告的墙壁，革新教的教徒们可以在上面写祷告题目，也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主要是考试通过、成功、致富以及家庭和睦。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不可否认家庭的重要性，无论多么强调都不为过。神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一天造的是人，更具体的说，造了亚当和夏娃夫妇，也就是造了亚当和夏娃的家庭。此后神通过家庭使世界焕然一新，神呼召了挪亚的家庭、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家庭、以撒和利百加的家庭、雅各和利亚、雅各和拉结的家庭。通过这些家庭，神的旨意在世间显现，构成和支撑我们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的健康程度与社会的健康程度和国家的健康程度成正比。如今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然而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家庭，只要能健康的建设家庭，让家庭成员成为健康的家庭成员，那么这个家庭就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如何才能让家庭拥有平安呢？耶稣的门徒们充满恐惧，所有的门都关闭着，但当复活的耶稣来到他们那里时，并说愿你们平安。当门徒们接受了他的话，他们就能够享受主的平安，并与平安的主同行，成为平安的人。要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平安的家庭，享受家庭的平安，就必须将耶稣基督置于中心位置。在没有耶稣基督的家庭里，即使拥有再多的权势，或者掌握再多的东西，甚至享受更多的世俗快乐，也无法消除心中的恐惧，也无法享受到平安的主和主的平安。无论我们家庭的现状如何，无论我们家庭的财务状况如何，无论我们个人的生活情况如何，让我们向主敞开窗户，跪在他面前，与主深切交通。即使我们的生活看起来被撕得稀烂，主仍然能够神奇地把它编织成精美的拼图。即使我们的家庭似乎破碎了，主也能够以神秘的方式重新排列，将其打造成神秘的马赛克作品。这都是因为主是信实的，主通过我们来作为，使我们的家庭和世界焕然一新，还有 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敬拜主，并忠实地履行赋予我们的角色，这是最爱我们家人的方式。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耶稣的门徒们看到了耶稣的空坟墓，也听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他们仍然充满恐惧，紧紧地关着门。然而我们慈爱的主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并且应许给他们平安。门徒们因着信心接受了他的应许，与平安之主同行，享受他的平安，成为了传播平安的人，传递平安的信息。所以使徒彼得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也能享受平安，向受苦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传递平安的信息。使徒保罗虽然身在狱中，却能向腓立比教会传递神的平安和平安的神。天父，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家庭主日，如今希望家庭恢复和睦以平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求神让我们的家庭接纳神为主，使我们的家庭虽然像四岁的瀑布一样，相信神能把它编织成美丽的拼图。即使我们的家庭看起来破碎如瓦片，我们也相信神能将这些碎片组成美丽的马赛克作品。求神赐予我们和我们家庭可以的成员可以接受你的平安，成为平安的人，成为传递平安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